用清净的心来觉照事情，就清清楚楚；用这个清净的心来生活，就一切如实质。所以那个清净之心也是禅法里头非常重要的核心课题。所以方便禅师又必须要涉及到这个课题来，那才叫做方便禅师。好，那我们看呢，这个你说所有的既然起生起事，你要生起这件事情，就必须要同时学法治法相。在所有你创业之中，就必须要同时，你懂得创业，就懂得涅槃心、清净心；你懂得要成家，也必须要用，既懂得要成家，有这个情，有这个家的经营，也必须要懂得涅槃。记得你要好好的学法、学佛，起这个心，就必须要懂得涅槃。所以到哪里又需要它，所以它是方便禅师的一部分。好，那好了，你既然是一个有钱的生命，你就要吃啊，你就要喝啊，你冷了就要有穿啊，你要食衣住行都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叫做安住事。好了，可是对安住事，你既需要安住它，可是你又需要方便禅师。你要生活，那并不是告诉你不要去生活，要吃，所以他告诉你，你不要变成偏食，你要去吃，可是千万你不要变成啊，你执着在你喜欢吃的东西里头，你不要，不必这样啊，这个东西那是食相应的问题的，所以食里头。啊，你看，它有粗薄食，粗薄食就是简单的啊，这个自然的这些食物，粗薄食、细粗食啊，你一定是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细细的去接触它，眼睛所看的，嘴巴所吃的，身体所接触的，心里所想过的。这东西都是细处的，它给你很多的一些啊养料，这个养料并不是只有对身体的，所以眼耳鼻舌身意都有的，它通于有情世界里头的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所以那叫细处识。然后意思识是你的思想、你的想法，那些意思识，你怎么想就怎么感受，你怎么想就怎么领受，就是这样。你想的消极的想法，你心情就很不好；你比较乐观一点的想法，那心情就比较好。你比较能够去尊重别人的，那别人也比较会尊重你，你就感觉到比较多的温暖。你不愿意去接触别人、尊敬别人，你不愿意去跟别人相处，那你自己也会变得比较孤独，也比较冷，就是这个，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它是这个相应的东西，所以我们你的怎么想就怎么受啊。那还有一个是事实，你事的世界里的正是你的食物啊。你每天念佛或者每天你打坐做得很清净，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食物，也是一种事实。所以一定是安住事的事情，就必须有这些食物来安住你。没有这些法食，没有这些一般生活的食物，没有这些眼耳鼻舌身意生意所需要的这些世间法的这些食，那你就不能安住啊。可是对这些事情你仍然要方便禅师，你不去做方便禅师你还是不行。这是佛他的教法，就是这么简单的。哎，所以我觉得，我给佛光山佛学院的学生们，我给他们上佛经的时候，我跟他们讲，说星云大师他一直主在提倡所谓这个啊人间佛教的事情，你们要了解人间佛教。是什么？如果你只剩下，你只以为人间佛教只是看待人间世俗的东西， 那个不叫人间佛教。人间佛教是即使看到这个也看到那个，那个才叫人间佛教。而且它一定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因为你看看，在华严经里头探险记谈十玄，其中有一个那么秘密显隐聚成门，那个是十玄门里头，那应该是第八个十玄门里头的第八个。那什么叫做秘密显隐聚成门呢？你看啊，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要学慈悲，当你显慈悲相出来的时候，可是有一个问题，这个慈悲存在的时候还有后面一个隐显的东西。如果你对你的小孩子，你当老师的人教学生要是慈悲，教自己的小孩用慈悲，对自己的朋友用慈悲，可是这个慈悲是显的时候，后头有一个严肃的东西它还是存在着的，它必要的时候仍然还是要怎么样，要告诉你，说出你的应该改正的点，告诉你哪些应该是对的，你应该努力在这上面去下功夫，他勉励你，而且也督促你，也鞭策你。所以你有时候你只看到显的部分，哦，忘掉了看到那个密的隐的那一部分，你只看到啊显的那一部分而已。所以法是显秘密显隐聚成的。你知道华严经的这部经典，它在描述华严世界华严海会的时候，你就很清楚，其实这一个世界你所看到的现象世界正是它的显，可是它的隐的部分就是这个世界里头的众生的心，就是那个隐的部分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从界相应来看你就看到了，如果我们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大家都是像华严里头所想的啊，那么真正应该做实地菩萨的工作啊，那从实信实住赎回上实地哈、啊、这样子去修行的话，那这是一个你看出来的现象界，是一个人间佛教的现象界，是属于华严的人间，但是它的隐的部分就是那个华严的那个世界，这样你了解吗？所以当你的生活是属于是在那个华严的那个修行的法门里头去修行去生活的时候，那么你显的是这个部分的时候，隐的时候也是那另外那个东西。所以显跟隐之间，得与失之间，都构筑成为显隐聚成的部分。那么我们这样来看的法就很清楚了，就是说在我们的安住室里头，我们就知道应该很明白，我们既然安住在这个世间法里头，你在这个世间法里有世间法的共业，可是有个别的，所以一多相即的问题，因为有一是个别的，多是共业的东西，它这两个是相即的，但是各个却不同，所以一多相即一定是产生各个不同的，那每一个不同个人自己修，自己跟不同的界又去相应的。所以那个十玄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啊！你如果有兴趣，你应该去借那个录音带啊，那华严经里头，那以前我都讲过的啊，有好多这个心知心如来啊，你们应该借那。过去我讲过华严经的，你听一听你就知道，它十玄门是很美的东西，哎。那么安住的背后，一定是你看清楚这个东西，也是明这个方便禅师的一个部分，有显的，有隐的，就是所以。很好玩。 那么你看看啊，既然人有染有净的问题，那染净的问题一定是你肯不肯去从染那个地方解脱出来的。你能无染，你能无染，你才能够进到任何一个法界，不会停留在那个法界。所以地藏菩萨进地狱，他不在地狱里头，他不会留连在地狱里头。那你认为地狱全部都是很难看的地方吗？不，我要告诉你，你要注意，地狱的门常常是很具有诱惑的地方。好，一定是很多看起来令你很想要的东西，我是指欲的这种东西，很想要的东西，你要注意了。那你去了，你躲不开，那波旬就乘虚而入，地狱就有你的份，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要注意，但是你也可以。所以禅家常常讲水过无痕，你仍然还是可以滑过去，可是你不能够沾染，就是这样。所以你只可以看，当我们看到啊这个达摩把这个法传给啊这个慧可啊，慧可在传三祖的时候，这个二祖呢就在一个普通的市集里头进进出出，好像了无其事一样。他并不是把自己变成好像一定要这个样子，那他才叫禅的啊，这个禅灯的一个传承者，一个开悟者，他不是哦。所以你要很清楚。但是如果你在那走来走去，你在那生活，可是执着在那个里头，那麻烦就来了。你应该了解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这么想，有些人他们为什么经营一个事业经营得那么好那么大，他们年纪已经那么大了，脑子还那么清楚，他们靠的是什么样修行？也许名相不同，但离不开这些东西，仍然还离不开这个禅师的问题。你们要去看吧，有的人搏都搏不开，连一点点小事情都没有办法，有人宽博得很。他，我以前做的比喻就是这么说的，你已经看过以前人家拉柜，你就不能粘手。现在跟你讲比喻说拉柜，你没有人家里在做柜的，所以不觉得。要不然过完年一定要做柜，尤其是元宵节，我们家一定要做安古阿柜。那安古阿柜是先把那个啊米磨完了以后，它啊压干了以后，那个东西用蒸的把它蒸熟了，蒸熟了以后呢，就弄个角啊，弄个角，然后啊，一定你要弄的时候手一定要抹油，还有在那个干抹店里面弄完先一定要抹油，哎，你不抹油你就会粘住了，哎，好，你要最后要把它做成安古阿柜，要把它印成一个柜，那个龟影哈，一定都要抹一挂油哈，这也是不抹油，你就掉去就全掉掉啊，就不成形了。所以一定是所有一切能成形的东西，都一定它要不粘连才行啊。所以你只要粘连了，你就没有办法成就。所以染净式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那个不粘连的东西，那个。在染净里头，你能够从那个地方啊看出这个四圣地的问的道理的时候，从那里啊发展出苦集灭道的，在这里有所认识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愿不愿意粘连呢？哎呀，你我问你，你只要是人的心，多多少少都还是会的。你别以为老师都不会粘连，老师也会，但是只要粘连一点点的时候，刮进他的龟。那个龟引得外油，手沾盐的时候赶紧拔起来，这样手的油才可以再弄。 否则你这出戏就不能演。所以那你怎么办？你开始有点粘连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你好好去每天做运动，你就比较不会粘连。因为你的心常常做运动，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很多的万缘会聚下。你有时间打坐，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你就等于抹油，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有时候你心里面或者有点烦心的时候，我劝你，我常常都会跟他们，有人来跟我谈的时候，我看到他实在太烦恼了，我说我告诉你，现在请你到那个台大法学院哈，所以现在台大法学院变成非常好的跑这个叫做跑堂的啊，这个很像一个，好像是一个这个菩提道场一样啊。对，我说你现在去走三圈再上来。台大法学院走三圈，他半点超过半点钟起来呢，走到最后脸红红的，热热的，他上来了，他抱着衣服上来了。我问他说：“你现在有那么多烦恼吗？”他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多烦恼了。我说：“对啊，所以你如果要想有很多烦恼，很简单，第一个就是你不要那么看得开一点啊。第二是通通都不运动啊啊，烦恼就会越来越多。啊，如果要你要再想一个助缘的话，那就每天看三次整点新闻。”就达到效果，就是这样。那你会烦恼你自己的事情，烦恼别人的事情，一起通通弄家务的丢，乱乱做几丁，然后连手跟手也通通都黏住了，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知道，以前我还很小的时候，我的老祖父老讲这样一个故事，我不懂这故事原来是这个意思。他讲，他说有一个人啊，他在有一个小姐在那个刚刚兵在就是洗衣服哈、啊，就是以前都是在那种啊河边洗衣服的。他在那洗衣服的时候，其实水很清呐、啊，他就看了，他水里头看起来有一个宝贝。亮晶晶的，一看是宝贝，看起来就是很亮晶的珍珠，他终于看到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所以他就下了河，用手轻松摸，没有想到手就黏住了。然后呢，他这只手黏住了以后，他就想另外一只手再去摸它，他两只手都摸又黏住了，他说黏住了，他。很惨了、啊，他就用手用脚过去踩他，结果脚另外一只脚也就黏住了。他说另外一只脚，他再下去踩他的时候，他的四只脚都被那个珠宝给黏住了。然后我就很好奇的问他：“那后来呢？”小孩子最眼睛张这么大的故事，那后来呢？他有没有拿到那个宝呢？他说没有，他被那个宝吃掉了。那我就问了，那个小姐到哪里去了？她那个小姐就被宝吃掉了。我还是始终不懂，一个宝的珍珠，她会把一个小姐吃进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哦，一直到长大了我才了解。你去看吧，你也可以被烦恼吃掉，是不是？那只要有一点烦恼，你每天都去想那件事情，保证你就会被它吃掉，你的生命力，你的精神，你的健康通通都会赔进去。所以你要让他不在那里，要警觉，你就要开始想那些的，那你就赶快脱开来。你应该每天精进的去做运动，你慢慢出来的时候，你应该找一本书来读一读，就是从那里拔出来，找一本经，找一本书读一读，然后你去参加一点别的活动，你不要闲着在那个地方一直在那里想。所以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们净空师父啊，他如果回来，有什么时候回来，你们一定无论如何要大家请他一定要来这里，你要当面看看他就好了，不必让他听经，他有很多这个 MD3 可以听嘛，但是你一定要请他来，你只要坐在那里，那你看讲几句话就可以了。那我跟你讲，有一件事情很好玩，我这个39岁那一年，我们不是登山跌下来把脊椎给跌断了吗？那不是很惨，躺在家里吗？我一天念佛念完了，比较入了禅定，比较好了，不再麻了，但是还是要去医院治疗。我说医院治疗完了，他问我你还可以来吧，他在讲华严，但你还可以来吧，我说我已经来了，因为他讲华严， 我也是来这里听华严，我在华藏讲堂听华严，来这里我又听他讲华严，但来这里讲的是讲这个普贤行愿品书、他讲，我就坐在那个门进来那个地方，我也来了，你就坐在那里，我在那里听。但是我坐到了一半受不了了，所以我就走出去一下，然后过一会儿又进来，往坐，把腿又盘起来，又坐。他下来躺，他问我，他说：“你还可以来吧？”我说：“可以啊，我今天已经来了。”我说：“那你来了，你可以坐多久就坐多久。”我说：“是啊，我受不了的时候，我出去外头动一动，然后。”我实在再受不了，我会去摆平。他说：“对了，就是这样，你不要介意，你能坐多久就坐多久，不必介意，你就来了。”这样就是这样，这就叫全部。这是他跟我讲的。如果你觉得一个东西，你好像觉得你。到了一半你就不敢来，那你就不用来了，你一定要做一个半小时，那你就不能来了，就会这种状况。但他跟你讲，他就这样，你能做多少就是这样，不必担忧那些别的。是哦，染净术的事情是很难的，那里面谈到最后总是会出现必须要方便禅师，要必须如实知，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还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差别是里头，在禅中真正禅的传法染法达摩来这个中土以后，从广州上岸，后来传的这个禅法，光是禅宗这个传承，你知道那个禅宗那种传那个修行，那修行到你真正绵密处的时候，是真的是船过水无痕。那个船过水无痕，那就是像啊，这个蔡根谭所讲的，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过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你在这里工作，你做了，今天该这么做，做完了，你的心今天晚上回来，仍然还是笃笃定定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经营事业，也只有这样子的人，有一天他到了人生走到了最后那一段的时候，他能摆得下来，才走得开。这件事情也是在平常之间必须常常提醒，常常必须要有的。那么现在就要注意了。我们净空师父一直要我们啊，老实念佛啊。念念念佛，莫夹杂，莫间断，就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也是方便禅师，因为你心里面没有乱，你只有一心，只有一个要往生极乐净土，这个念，念念都系在那里，那对一个人的人生，他不能等到老的时候才来念，没有办法，做不到的，你不能这么想说，我现在不必念，我等到我老了再来念。可是问题是你什么时候要走不知道啊，所以我常会提醒你们， 你如果做梦的时候梦到一只恶犬在追着你，快要追你的时候，那你是不是会出现阿弥陀佛这几个字？会，那表示你还不错，你这个念哈、还不会，虽然晃来晃去像也是心动来动去像钟摆一样，但是总在挂在那个钟上头，你还有希望。最怕是摆来摆去以后没有挂在那个钟那个地方，总要那么下几个点都要去，那个问题才大。到最后何处是儿家，孤魂野鬼啊，三途之苦啊，就这样啊。这是终极生命关怀的问题，在我们人生当中也是在这个地方要把它看清楚才可以，你摇摆不定就不行啊。我一个朋友他今天打了两三次电话给我，我今天刚好可以有一点时间，他知道我在家，我在处理一些事情，他打了两三次电话给我，他一直问我一件事情。他老师，我很想这个从这个公司换到那个公司啊，这个公司是那个公司，这样都分析给我听，然后问我老师我可不可以跳槽。我跟他讲，我第一次跟他讲，你这样分析的话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最后做决定的人还是你，你这样很好，可以分析得清楚，这样很好。可是到了下午他又打一次电话给我，他老师我现在就要决定呢，我到底是应该选去还是不去，是该跳槽还是不该跳。我说你弄清楚啊，你已经分析那么清楚了，要去跳的人是你不是我，是跳过去以后要在那个地方的是你哦，啊你有没有脸着的是你哦，所以你要想清，你还是要自己来做决定啊，这不是问我。他还说老师你不能给我一点答案吗？我说我的答案就是你现在已经弄清楚了，可以做决定了，但是下决定的一定是你。然后他就说好好，那我说你今天就要做决定那就好。然后他到四点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在这家公司的门口约好了，但是老师你认为真的可以吗？我说你既然到门口了你还怀疑什么呢？他说哦那我懂了。然后我今天要出门的时候他打电话跟我讲我已经跳桥成功了，我说祝你成功。人家要做一个决定就是这样，他执着的点很多，烦恼你可以思考，思考完了以后就必须从里头从那条线要剁断，你看清楚了如实知了就不能再细腐，所以你去看吧。如果这时候这个船把它绑在把它系在那个海边，系在一个大石头上，把它系在那个地方，只有一条线把它系在那里，这个大浪来的时候这个船，当浪高的时候这个船这也转了，这个小船转了暗鬼。除非你进港，如果你是在外海，你系一条线在一个活的地方里头，你系一条线在那个地方，系固定的高度把它系的，这个船只能在这么高，那海浪打过来就淹过去了。可是船不是哦，船在大海里头航行的时候，浪来的时候它是浮起来，浪下去的时候它跟着下去，是它是这样在调整的哦。它要下锚也就是让自己的重量更稳，它还是要随着它这样做哦。这就是船能稳定的原因。如果你被一条线绑住的时候，这条线每拉一次你这是痛得不得了的，你要看清楚。最后的就是绑一条线来游泳是怎么游也游不出去的，绑一条线来思考是怎么样都会有思考会不平衡的，所以 弄清楚了以后，就不要老依靠着那一条线，这样来做决定才是清楚的。所以清醒清净的道理也就在这边。来来回回，我今天用了一部杂二含经，那四句册他所讲的全部就是这东西。你要修行的啊，这个四圣地啊，然后三十七道品，这三十七道品里头有四念处啊，四正勤啊，那么这个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这三十七道品全部通通最后都要融入到方便禅师里头来。所以那三十七道品往后的那个东西，很大的一部分都叫道品颂，都你要去历练这些东西。所以历练好了这些功夫，历练好这些武功，他还告诉你，你仍然要把它放下来才行。所以我们给各位讲说，过去这故事也是我老祖父讲的，常讲的故事，有些故事以后才懂。就说乡下的村子都要练那个子弟团，看到的朱德仪子弟团，朱德仪的是子弟团，子弟团是保护乡民的，就乡友，那一起晚上就唱歌练子弟团，你唱的都是短语，就是三国演义的那些短语，那是子弟团。那当然也学了拳打脚踢，就请了一个师傅来练习学这个啊，练拳。这个学练拳呢，这个隔壁村子呢，有外面来的人向这个村子挑战啊。在以前刚我们的祖先刚这个唐山过台湾就是这样子，外面又来挑战，或者是这个别的村庄因为水的问题，那产生了啊水的这种，常常稻田都是为了水纠纷，都会产生。就派了这些乡勇说去抵挡他们，要维护这个乡，我们要的水。好了，他派了一群人去，跟他们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结果打完了以后，那个陶吉塞啊，就是班代表啊，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回来，他被修理的最惨，回来了。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你是这里面最勇的一个，为什么会被哦？你各种招数都是最好的，练得最好的，为什么会被修理得这么惨呢？他说他们都没有照那个招数来啊，都老婆叫一下教来啊，啊都不叫不来的对吧？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就应付不来啊，所以就被打得鼻青脸肿。所以招招都学好了以后，还得把照招的那个东西要拿掉以后，才产生了真正能够防卫能够这个活用的道理，就是这样啊。三十七道品所要教的东西，到最后法尚且无，那还有其他的东西吗？所以连等到把法学完了以后，法都要舍，所以慈悲喜舍最后是舍，要把这些舍掉，那个最后也是方便禅师，也是敏师的一部分。这样来，这所以禅是所有啊，佛教里的各宗的共学，所以等于是说整个各个门都要学到这个部分。华严宗要谈到这个部分啊，不是只有禅宗谈这个部分，天台宗要谈到这个部分，那净土宗要谈到这个部分啊，三论宗俱舍宗都一样，没有一个宗不谈这个东西。所以他我们称他说是一个新的，用我们叫效能，这个效能好越好，我们在世间出世间法里头都表现得好，这叫出世间法，世间法都需要它。所以佛会在整个的这个早期的这个佛教里头，用这么大的天幅，几乎不断的出现在那提的方便禅师，方便禅师为什么要方便？你不能起方便随时能够拿出来运用就叫它不方便，你只会打坐，可是你在日常生活中你不能够方便的演出，那你只能够当木头人一样做而已，只要离开那个坐你就起心动念，那不算叫做方便禅师。而且你用了禅还能产生思，才能产生智慧，所以它是活泼泼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早期佛教里头这么好的一个教理， 就摆在那个地方，用我们现在一些我们所学的东西来看，它还是很圆满的一个教理。我们从一部经，从佛的阿含的那个地方的角度再切进来，来给各位谈，你了解，其实这方面禅师啊，这禅的一个训练其实很清楚的。所以有时候你需要一点时间去领略，从一部经里头去了解一件事情，或光是禅这件事情，这个禅心这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如果不是从整部经切进来来了解，我们还感觉到好像禅这件事情，好像就只有把腿盘起来这件事情就叫禅，这样就误解了。所以净空，我们师父一直都这样子告诉我们，读经一定要以此经解旁经，以旁经解此经，也就是说你读这部经，你要读过很多本经来解这部经，你要读这部经，用这部经再去解其他的经，在一部经里的以前经解后经，以后经解前经，就前面的解到后面，后面回过头来解前面的。你读一部经也一定是来回这样读，你才会产生像我刚刚跟你归纳的啊，这个用很简短的跟你讲说杂阿含啊，这个细密相应所传的智慧。杂阿含的意思就是细密，杂就细密的意思啊，阿含就是相传下来的相应智慧，就是佛所传递的智慧。你看看得出来，用这样子用这部整部经来投到那个禅里头来看，那么禅法无量无边，那禅法的意思你就很清楚。这样你来学禅坐，回到上一个礼拜你学的禅坐里头，你才知道说那个禅不是只有坐在那个地方，而且也不是只有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它所产生身心的变化那一点点东西而已。现在你看起来它就很广了，就很美，你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对于你的帮助，身心的调养，以及你在信仰上用功的功夫就很清楚，自己有门路很清楚了。所以有时候你慢慢从这样切进处你再去修它的时候，那么无论你是修啊华严宗的，修净土宗的，修禅宗的，修天台的，无论你修哪一宗，你到了你慢慢的细微精妙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家你也真的没有办法用一句来讲什么叫做禅，可是处处却都是禅。所以你可以了解说他们禅宗里头禅生问他的老师说，请你帮我解释祖师西来意，也就是禅的核心课题，启发这个心的是什么。那个师父马上从禅床跳下来把他的嘴巴给蒙住了。为什么？这都不是嘴巴的问题的，也不是一句话能解决的问题的，他需要一段时间去闻去思去修，然后你才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宽广的宽博的有智慧的这样一个态度。但是说来说去做的功夫还是很重要，有你看得到的做，有你看不到的心的做，都叫做做禅啊。所以这个所以过去讲六祖坛经里头谈什么叫禅定，他说外离相即禅，外面不会被这些执着就叫禅，内不乱即定，内心里头不会乱就叫做定，所以外禅内定视为禅定，就是这样子，很清楚啊。好，所以你有时候读一个经，这一句话可能要花很长的一部经来解其里面的一句话啊，那一句话是一，可是有很多的经的东西来看是多，就是这样，这是一多相即的问题。所以读经也是同样的道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
哦。